恭读圣马窦福音，则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，天国临近了，要医治好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使赖病人得洁净，要驱逐魔鬼。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给人。你们不要在钱袋里带金银铜钱，出门不要带旅行袋，也不要带两件内衣，不要穿鞋，也不要带手杖，因为工人理当得到食物。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座城或哪一个村儿，打听谁是当得起的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去。你们进了哪一家，要向他们问安。若是这一家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。若是他们不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。那是为什么改过前善？好，我们今天庆祝一个初期的，也算是宗徒的一个圣人。虽然他不是十二位宗徒之一，但是他也享有宗徒的名号，就是教会最起初的那些和宗徒们一起传教的那些使徒们。这个人就叫巴尔纳伯。巴尔纳伯这个宗徒啊，太重要了。他的重要不是他多出名，而是他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伟大的宗徒——圣保禄。说巴尔纳伯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一说保禄，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巴尔纳伯给我们带来了保禄，啊，换句话说，巴尔纳伯就是保禄的贵人，用咱们中国人的话叫什么？他是保禄的伯乐。那么在教会福传的历史上，在教会传福音当中，巴尔纳伯这个宗徒，他给我们带来的讯息，带来的品格太重要了。宗徒们传教都是传福音，就给福音上今天读的福音差不多，我们就不宣讲说天国近了，治好病人，死人复活，赖病人得洁净，驱逐魔鬼，白白得来，白白分饰，这些我们就不谈这个了。那么巴尔纳伯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反复思索的呢？今天在读第一篇圣经的时候读到，主的手与门徒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增多了。这事儿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，他们就派巴尔纳伯到安提约基亚去。这个教会是外邦的教会，是安提约基亚，这个地方也是基督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，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等于说安提约基亚是开了一个向外邦人的福传大门，是教会的一个希望。那么教会派巴尔纳伯去那个地方，我们看巴尔纳伯怎么表现的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，就很喜欢，劝勉众人要决心依靠天主。巴尔纳伯看到天主的工程就非常喜欢，于是鼓励他们，劝勉他们。那么他为什么喜欢呢？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喜欢的。有时候，很多时候在教会传教史上，我看到这个地方进教的人数多了，有人他不喜欢呢，啊，他嫉妒啊，他心胸狭窄，他把自己的光荣看作超过别人的光荣。 我们知道在世俗场合里，你至少看过这些戏，一个地方有了很好的这个很好的事件发生之后，这个朝廷就派官员到地方视察，很多官员到一个地方去都不是高兴，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显出自己的官样来。巴尔纳多不是，他看到教会发展了，天主受到了光荣，看到人们得到了益处，他高兴，他喜乐。这是一个传教士应该具有的品质。天主的光荣超过我的荣耀，教友们的利益超过我个人的利益，教会的发展永远高过我自己的损失得失。这才是一个传教士当有的精神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传教史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精神的。很多人听说人家那帮传教传的多了，他反而不高兴，看见这些教友们有的时候发展好了，他反而不高兴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下面一句话说，因为他是个好人。我觉得这一个评价太高了，说他是个好人。什么叫好人？这圣经上所说的好人跟咱们平常说的好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平常说的好人可能是老好人。什么叫老好人呢？谁都不得罪，左风右圆，人际关系好，这叫好人吗？这不叫好人，这叫老好人，谁也不得罪叫老好人。巴尔纳伯不是，他看到天主的工程教会发展了，他高兴，他还劝勉众人要坚决依靠天主。他不是拍马屁，他不是谁都不得罪。我们知道在世俗场合当中，特别是咱们中国这个文化里，培养了一大群什么呢？世俗社会游子，社会上非常精明的人，他们谁都不得罪啊，因为他们很精明，他怕以后给自己带来因果，带来灾难，所以这些人世俗上很精明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没有先知精神的原因。我记得老梁说事儿里面，这个老梁他就评论，他说为什么在外国越南人、印度人还有啊东南亚有些国家的人都在全世界都有，为什么人家能团结到一起，一个有困难众人都支持，一个自己的国人受了伤众人都开始啊站起来振臂一呼坚持真理，为什么中国人一片散沙？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。你说怎么这样说，中国人没有信仰？中国人相信的是生存，相信的是自己，相信的是自己活下来，所以他在任何情况下把自己活下来都放到首位。信仰就需要有真理，有坚持，有执着，这叫信仰。你没有这些了，就是为了活着，那就造成了我们少管闲事儿，因为管闲事儿、闹闲事儿，给自己带来一身的责任。所以中国人都变得比较圆滑。不要说我，不要觉得我说这个好像对咱们中国人，我们实事求是。啊，中国人欺心不够，不欺心。啊，一个中国人受了伤，另外一个中国人不替他什么呀，坚持不替他伸张正义，甚至有时候啊什么幸灾乐祸。所以咱们这样的中国人，我不说中国人都是这样，也都是这样就完了。很多中国人是这样，那么这样我就给他个定义，这样的中国人不配称为好人。什么是好人呢？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说的，用儒家所说的，就是是个君子。什么是君子？坦荡荡，小人暗戚戚。君子要光明磊落，君子要称人之美，而不是称人之威，落井下石。君子是看见别人好了反而高兴， 君子不把自己置于围墙，就是不把自己置于邪恶的险地，要有责任感。当然好多个君子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有君子不够，那圣经上说什么是好人，简单的后面一句话补充，充满圣神和信德，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好人给解释了。什么算是好人？不是光不得罪人，圆滑就叫好人，叫充满圣神和信德。一个好人是被圣神带着的，圣神说什么好我就什么好，这叫好人的标准。巴尔纳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还不是在这里，保禄宗徒归化之后传教在大马士革，后来在大马士革被人家赶走了，他就跑到耶路撒冷想寻找宗徒们，但是耶路撒冷教会都怕他，因为他曾经不久前还是杀害基督徒的刽子手，他是迫害者，怎么今天变成宗徒没有人接待他，都怕他，这是有情可原的，因为大家对你不了解。但是这个时候圣神就感动了一个人，就是巴尔纳伯。圣经上说巴尔纳伯却接受了保禄，安慰保禄，保禄传教说一个人不是光活在自己中，是活在圣神引领下的人才能有资格成为好人，不是人的道理决定好和坏，是圣神，是随着圣神引领的人才能成为好人，那这样的人也是性情坚定的人。我们再说一个好人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偏情的人，你满肚子私欲偏情，你没有资格成为好人，骄傲、嫉妒、迷色、愤怒、贪财、贪吃，这些东西都让你没有资格成为好人。为什么？你有这些骄傲、嫉妒的时候，你看见别人好了，你会不高兴，你会刺痛的。你看到这个教会发展了，你没说到那高兴替他们感谢天主，你感觉打脸了。我没发展，别人发展了，因为你不是个好人。如果你有嫉妒、有愤怒、小肚鸡肠，你看见别的地方发展了，你到那会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显出我是耶路撒冷派我来的。所以好人必须充满圣神和真理。那么随着圣神和真理走，那么巴尔纳伯被圣神引领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儿，是当时巴尔纳伯在保禄宗徒在耶路撒冷传教没有几天，他感觉到就传不下去了，于是教会就派他，因为耶路撒冷也有恨他的人，也有想杀保禄的人，于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就派保禄回到他的家乡，其实就让他回家去了，你现在传教传不动了，回家去吧。保禄这一段时间称为沉默的时期，不能传教了，只能回家休养。这个期间也好长时间里，保禄没有做宣教，没有做大的工作，只是做点小事情。在这个期间，就是安提约基亚事件发生。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亚的时候，发现安提约基亚蒸蒸日上的传教士起来了。巴尔纳伯随着圣神的感动，他知道保禄宗徒神恩很强大。保禄宗徒很有传教的神恩，也安提约基亚这块地方需要保禄，于是他就到塔尔所去叫上保禄，于是保禄就给巴尔纳伯展开了风风火火的传教之旅。也就是因为巴尔纳伯把保禄找过来，才有了外邦宗徒圣保禄，才逐渐的把罗马帝国的世界全部打开，是因为巴尔纳伯找了保禄。那么巴尔纳伯找保禄的时候，知道不知道保禄可能比他的神恩大，保禄将来要超过他，巴尔纳伯知道呗，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作为一个圣神充满的人，有信德的人，他不在乎个人的得失，他在乎的是教会的发展，教会的利益，天主的光荣，所以他赶紧打那去找到保禄。我就觉得就这一个行动，很多传教士做不到， 虽然有些传教士也是传福音的，但是没有圣神的带领，没有豁达的胸襟，甚至很多私欲偏情还在身上，小肚鸡肠了，自私自利了，他虚假光荣了。我看到这个地方教会发展了，有的会把这个教会据为己有，还怕有能力人到这来超过自己。我们看现实版的很多传教的故事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巴尔纳伯不是，他是随圣神带领的，圣神感动他，他就知道保禄宗徒这个地方需要保禄，于是他就到塔尔所去叫上保禄，于是就展开了风风火火的传教。啊，当然后来逐渐的也是，后来逐渐的在这团体当中，最初巴尔纳伯是这个团体的领头的，后来逐渐的变成了保禄。一开始巴尔纳伯和保禄，到后来就是保禄和巴尔纳伯，这个身份的递换，说明在这个福传小组里面，逐渐的保禄宗徒成了这个中心。当然后来呢，巴尔纳伯又给保禄分裂了，因为两个人脾气性格了，圣人也有分家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分裂不是个人原因，分裂是传教的思想目标不一样了，传教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，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分手。分开了之后，两个人反而做得更好了，这就叫好人。用咱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说的是什么，君子就是和而不同啊，就是君子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不一定吵架，不一定攻击。真正的君子是站在真理上，站在正义中，我们不一样，但是不一定吵架。所以如果说巴尔纳伯，他真的当得起圣经给他的称号，他是个好人，充满圣神和真理。咱们今天的教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传教师啊，我们的教会多么需要这样的教友们呢，需要这样的主教神父啊，他是个好人，充满圣神和真理。那么过今天圣巴尔纳伯这位宗徒的瞻礼，我们也求这位圣人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。咱们中国教会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，它是个发展中的教会，我们的国度里还有90%的人不信耶稣，我们需要什么，加大力度传教。那么在这传教的路上，我们教会需要更多更多的巴尔纳伯。